19节，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就厌恶他们，说：“我要向他们掩面，看他们的结局如何。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心中无诚实的儿女，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与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因为在我怒中有火升起，直烧到极深的阴间，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焚烧，山的根基也烧着了。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把我的箭向他们射尽，他们必因饥饿消瘦，被炎热苦毒吞灭。我要打发野兽用牙齿咬他们，并土中复行的用毒气害他们。外头有刀剑，内室有惊恐，使人丧亡，使少男童女、吃奶的、白发的尽都灭绝。我说，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唯恐仇敌惹动我，只怕敌人错看说是我们手的能力，并非耶和华所行的。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局。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俄摩拉田园所生的，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全挂都是苦的。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是蝚蛇残害的恶毒。这不都是积蓄在我这里，封锁在我府库中吗？他们失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他必说：“他们的神，他们所投靠的磐石，就是向来吃他们寄生的脂油，喝他们奠祭之酒的，在哪里呢？他可以兴起帮助你们，保卫你们。”阿门。
好，谢谢爱丽丝。今天我们继续读32章。那整个32章呢，就是一首诗歌。摩西照着神的吩咐，要写下这首诗歌，来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而且一代一代的要传唱让后代也记得。神早早就知道以色列人的悖逆，知道他们的意念我们把32章分成几个段落。第一段前面3节，摩西是呼唤天，呼唤地为神的信实和慈爱做见证，为以色列人的悖逆来做见证。从第4节读到第18节，上个星期五我们读过这一段了这是一个对比他不断的在讲上帝的信使，他像磐石一样，他是完全的，他行为无不公平，他没有这个虚假他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这是第4节。那他怎么带领百姓呢？在旷野中像这个老鹰训练小鹰一样保护他们像保护眼中的瞳人一样上帝是如此的信实，保护带领，恩待他的百姓，相比之下呢，百姓是悖逆的。 百姓是弯曲悖逆的，百姓是这个愚昧无知的啊，这是第五节第六节啊，一直在见证他们的事啊，特别是到了第15节，讲的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啊。整个这个诗篇，这个磐石这个词出现过7次啊，他用这个磐石来代表神。也指代那些外邦人所拜的这个假神啊，说他们的磐石哈、啊、是指他们的假神。好，今天我们从19节开始读了哈、啊，那19节到27节就讲到神是怎么惩治这些悖逆的百姓的啊。从19节开始哈、啊，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就厌恶他们说，还称他们为儿女啊，这个关系没有改变哈、啊。所以这是不是最终的刑罚，最终的这个惩罚，而是一种的管教啊，一种的惩治，就像父亲对不听话的儿女一样哈、啊，不诚实的悖逆的儿女一样啊。那从第20节开始就讲了哈、啊，他用哪些的方法来惩治百姓呢？我要向他们掩面，这是有一点被动的哈、啊，有一点任凭他们哈、啊，好像看不下去了哈、啊。把脸遮住，看他们结局如何，好像是等待哈，他们自食其果啊，这是神惩治百姓的一种的方式，就是不管他们了啊，收回他的恩手，收回他的保护啊，那让他们自食这个其果啊，尝到这个悖逆神的这种的后果是怎样啊？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心中无诚实的儿女。那21节以后呢，就是另外一些的方法啊，所以，这一段呢问的第一个问题哈，就是从19节开始一直到27节，大家可以数算一下哈，耶和华都用了哪些方法惩治悖逆的百姓？那这些事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是不是真正发生了呢？啊，每一件事情都没落空啊，哈，对照以色列人后来所经历的历史。啊，一件一件的，而且越来越严重啊，越来越加重神惩治他的手啊，让他们目的是让他们回转啊。如果他们快快的回转，他们就会躲避这些的困苦和灾难。但是因着他们不断的悖逆啊，不断的这个犯罪，以至于神惩治他们的这个方式哈，越来越沉重啊。那么今天读的。后面这一段哈，从28节开始到33节，这一段是讲在惩治当中的百姓，他们还是不明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遭遇这些事情哈，而且他们不明白神的这个心意哈。28节，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局，没有。他们没有，他们在惩治当中依然的悖逆，哈，依然啊，情况稍微有点缓解，他们又去走回到老路上，哈。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啊，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哈。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岂能使万人逃跑呢？他们已经落到这种的境况当中，哈，打仗，哈。一个人，敌人一个人可以追赶他们1000人，2个人可以打败他们10000人，他们还不吸取教训，啊，这说明他们的心是何等的顽梗啊！31节，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这是指亚述人呢，啊，这个巴比伦人呢，这些以色列人的敌人，他们的敌人都知道，啊，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的神是更伟大的神啊，更有能力的神，那连百姓他们自己竟然还不知道啊。32节讲到他们的葡萄树啊，是索多玛的葡萄树，俄摩拉田园所生的，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这是指以色列人的仇敌啊。他们其实是蛮恶的一群的人，无论是亚述帝国啊，无论是巴比伦人呢，加勒底人呢。他们都是很凶恶的民族哈，他们没有什么好哈，这里用比喻啊，他们就像索多玛一样，就像俄摩拉一样啊， 他们的酒哈是大蛇的毒气，是毁蛇残害的恶毒啊，这些是很恶的民族啊，他们都知道说在以色列人当中的神啊比他们的神厉害，但是呢，神自己的百姓竟然不清楚哈，所以这一段是描述哈这个神百姓在被惩治的当中他们的光景哈，所以我们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围绕这一段来思想。百姓不明白自己遭遇苦难的原因，这与前文所讲的哈，他们所遭遇越来越严重的这些患难之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们遭的难会越来越严重呢？那这对我们的警示哈，今天的基督徒有何警示的作用？其实这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联哈，就是因为百姓不明白，百姓还不知道这些是出于神的惩治哈。以至于他们继续犯罪，以至于他们遭到越来越严重的患难。好，今天读的第三段啊，从34节其实一直延续到43节啊。这个诗歌的结尾是讲到说，即使是百姓落到这种哈、啊、遭惩治还不明白、还不思悔改的境地哈、啊，神依然怜悯他的百姓，而且出手哈、啊。来拯救他的百姓，来为他的百姓伸冤啊！从34节开始啊，一直啊讲到最后啊。对，读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来问第三个问题啊：耶和华神在惩治悖逆的百姓之后，又怜悯他们，还为他们伸冤，那神为什么这样做呢？神这样做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啊？我们今天读到38节，停到这里哈，你继续读39节就找到答案啊。答案后面已经交代出来，神这么苦心，一直称他们为儿女啊，一直称他们为自己的百姓啊，是跟外邦人是有区别的。但是呢，神虽然爱他们，但是依然要出手哈，要惩治他们。但惩治呢，不是这个要灭绝他们啊，不是要进行毁灭。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依然存有怜悯的心肠哈，反过手来会击打那些惩治伤害苦害以色列人的，击打他们，为的是啊彰显神的能力哈，是胜过其他的人所拜的假神的哈。所以围绕这三个问题哈，我们来思考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哈。我们先进入小组哈，一会儿回来。
啊，我们先把那个神怎么对待这个悖逆的以色列百姓那些行为啊，谈了一下，从22节开始，因为这是一首诗歌，用了很多形容词来形容神的愤恨、神的惩罚啊，有火烧起，烧到极深的阴间呢。已经抵触到这阴间的最底层了。看看那个手法有多厉害啊！地的整个都没有出产呢、啊，焚烧，连山的 foundation 山的根基都烧了，这形容得很严厉啊。然后把祸患堆在他们身上，用那种箭来射他们来形容。23节，然后因为没东西吃了，饥饿消瘦到皮包骨了。被炎热苦毒吞灭，就是讲到用瘟疫、用病毒来打击他们，甚至用野兽来吃他们，用在地上爬行的虫、蛇，他们的毒气来害他们，这形容得很透彻啊。然后讲到外面有刀剑，讲到仇敌来了，特别是亚述跟巴比伦人。导致他们内室有惊恐，让人上网。这边讲到少男童女啊，其实是讲到 young man、young woman 那些年轻人，包括下面包括吃奶的 infant，还有发白的老人，都灭绝了。我记得以前看过二战的时候，一些电影形容这个。纳粹 Nazi 怎么来恶待以色列百姓？那手法是很狠的。但是这边是讲到后来的巴比伦跟亚述人， 26节讲到，必将他们分散远方啊，把他们被掳到各个列国里面去，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被人灭除，除灭就是说，让人不再记得有以色列这个民族了，他们都不见了，分散在全世界各地，多惨呐、啊！但是神在这些严厉的惩罚里面，显出他的怜悯，他的恩慈。然后下面就讲到说，那一些攻击他们的人以为是他们的本事，其实想到这些是神容许他们这样做，但是他一直在怜悯自己这些百姓，让他们能够知道这些灾祸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你们离弃神拜偶像，不认识耶和华神为神，这个对我们现在来讲也是非常的一个很好的警醒呢、哦。我们常常在安逸中忘掉神的恩典了。所以为什么新约常常说你们要数算神的恩典，要知道神恩待你们，是因为神特别的恩典，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认为说，哎，我靠我的本事啊，其实我们的所有都是神给的。心中还是要 trust and obey，信靠顺服神，不要落到像当年以色列整个民族所受的遭遇。其实神真是很怜悯他们啊，不管他们怎么在悖逆，神还是惦记他们，爱他们，找回他们。到目前为止，以色列人还是悖逆啊，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但是神还是保守这个国家，因为什么？他们是神在创世以前已经预定的选民了，神要负责他们到底啊。但是他们要负他们不认神的这个后果。一直到末世来的时候，神的手会挽回整个以色列百姓。这一章里面告诉我们很多他们失败的原因，在35节那边特别提到，他们失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就以色列人站不稳了，神的深渊报应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们遭灾的日子临近了。连在他们身上的报应速速来到。当亚述、巴比伦来攻击他们的时候，这就是他们脚站不稳、离弃神、拜偶像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的手法来了。这边屡次提到啊，神是他们的磐石。我们读到新约就很清楚啊，那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磐石，我们心中真正是蒙恩，这是神的很大的一个恩典。神在创世以前，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我们。刚刚才照里面就有人在问，他拣选我们，那我们回应神，是不是也叫我们拣选神？我说 no，不要把这个拣选两字看得这么容易啊。神在勇士里面靠他永恒的主权呢，旨意拣选了一些人，我们只是用我们的信心去回应神的拣选。同样的，我们不知道某些人是不是神拣选，但是我们还在给他们传福音，把神在万事以前拣选的人带回神的国度里面，这是我们该做的事。
好，谢谢五长老啊。那这里讲到这个神啊，来体会神的作为啊。那我们在分享当中哈，弟兄就有提到说，哎，以前读这些话呢，都是不是太理解，为什么神对他的子民这么严厉啊？但是慢慢他就体会到了，就是哎，神的这个严厉的惩治的背后呢，是他的宽容，是他的忍耐。是他依然要呼唤百姓要悔改，因为有些人真的是哈，要用一些很严厉的方式去这个震醒他们，否则的话，你看 神讲恩慈的话，他们也听不进去哈；神讲警告的话，他们也听不进去。然后这个神甚至都任凭了哈，把保护的手都撤走了，他们还是不受警戒哈。啊，真的是哈，到一定程度，真的是要下一剂猛药啊，把他们这个能够彻底的唤醒，就是哈，这一步一步，最后到分散到列国啊，又回到当初在埃及做奴隶的那种状态当中哈。啊，或许有些人在这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哈，真的是能够被唤醒哈。所以后面是神的那种的，依然要救赎他的百姓，因为从始到终，神依然称他们为儿女啊，称他们为自己的百姓啊。所以背后呢是神的那种的真是恨他们不能够明白哈，恨他们不能够快快的悔改的那种为父的心肠啊，所以这一点我们是能够体会得到的哈。再有就是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哈，当初这个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两件事哈，一件事情是出埃及，另外一件事情是学习服侍神。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分开的哈，不能只出埃及，然后就闲在那里。你一旦闲在那里，哇，外邦的假神就会进来了，周围的人哈，你这个离了埃及又进了迦南，迦南又有一大堆的这个偶像又出来了哈，所以人不能闲着。今天我们信了耶稣，赶快往前走啊，不要闲在那里啊，快快的读神的话，快快的进入教会啊，快快的学习服侍神哈。这些都不是我们，好像我们吃亏了哈，我们还要服侍神，我们还要奉献，这些都不是啊。你一定要把你的生命啊，把你的生活，把你的时间精力哈，用服侍神这件事情来充满。如果你不被这件事情充满，邪灵、魔鬼、假神、偶像，一个一个都会跑出来哈。今天是这个，明天是那个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出来，会占据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所以跟随神呢，不只是这个得救这样一次性的就完事儿了，不是哈、啊？你一旦得救，一旦走出埃及，过了红海，快快的哈到西乃山学习律法，学习建会幕，然后要跟随神去征战哈、啊，然后得地分地哈、啊，忙得不得了的哈、啊，这样你才能够不给魔鬼给这个假神来，有攻击你的机会，否则的话，这些以色列人一富足了，哇，乱跑乱跳哈，就会被引诱去跟随假神了哈。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一定不能闲下来啊。服侍神不是我们吃亏啊，是我们得益处的方式哈，是蒙神更多的祝福，经历更多的神的恩典的机会。
我们就先是从那个第二题这边，就是说为什么以色列民他们为什么患难越来越严重，这个开始，因为神的以色列民呢，他们呢就是远离了神，忘记了神，那真的是也是提醒了我们，我们有时候日子过得太舒服，我们就会开始越来越远离神，然后就会去敬拜那些假神，而且呢，在那个第十八节这边讲到说，你轻忽身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神。所以这个我们常常就会轻忽了，我们是哪里，从哪里来的，乃是神创造的，是产我们的神。我们忘记了，是我们是被神所创造的。所以呢，我们就会慢慢的就会那个什么，就会去敬拜那些假神了。那惹了神的愤怒，就是在21节这边，神他讲到说，触动我，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所以呢，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不要去拜那个假神或者是虚无的神，那些都会让神触动了神的愤恨。那因着这样子呢，所以呢，这些患难就临到他们的身上。神借着战争，借着疾病，借着饥饿来处罚这些，来管教以色列民。神并不是要灭绝以色列民，乃是要管教他们，让他们知道。那这个也让我们想到说，在那个《生命记》28章那时候，神借着外人的手来管教，就是亚述、巴比伦，他有提到那个祸患的时候，提到他们这些族。从远方来的族，
面目可憎。所以在这边呢，也再次提到，而且对年老的、年少的没有恩慈。所以这边也看到25节有讲到刀剑，还有内室惊恐，使人上网，少男童女吃奶的、白发的都尽灭绝，就是讲到这些外邦的，这个外邦的外邦人，他们亚述跟巴比伦对他们是多么的残忍。那真的，这个也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真的是要谨记神的恩典。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是忘记了神，远离了神，心中也没有智慧，也不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又没有归向神，所以呢，神就掩面不看。所以，我们对神，我们对罪的要有一个敏感。当我看到说这个，神掩面不看他们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大卫王他做错了事情的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就求神不要掩面，不要向他掩面，不要那个就是赶他，赶逐仆人。那真的是，当我们真的是我们对罪要有敏感，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真的是我们马上要回归到神的里头，求神不要掩面不看我们，真的是帮助我们。
你刚刚讲里面我们呢看到就说人一开始败坏的时候，第一个心中的偶像先开始偶像一开始了以后呢，就容易就人整个就迟钝下来那个时间花的通通都不是在这神要我们花的上面然后完了以后再看到这个外邦受外邦的影响，哎，奇怪，那个外邦的神怎么通通？外邦的神怎么好像很灵的样子然后自己这边怎么搞的？这个脑筋迟钝了以后，碰到一些灾祸或者碰到一些拦阻了以后，就会开始哇被外面的偶像吸引所以这个是一步一步的当被外面的偶像吸引了以后呢，那个造成出来的意思就是这个偶像呢，它是。外邦的偶像是像木头一样的它是很满足人的那种肉体的邪情私欲的所以就觉得这个偶像挺好的，都听自己的话然后当偶像一出来以后，惹动了神的愤怒所以这个神呢就出手了他出手的方法就是说，你是用那个不是神的来惹怒神，神就用那种不是子民的人来攻击所以我想，哇，这个神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你自食其果就用这种方法来惩治然而，如果悔改了以后，神就立刻怜悯到达，连这些外邦人被他兴起来攻击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些外邦人呢。都知道他们的磐石比不上耶和华这个磐石所以整个的作为中间那个堕落是一个一点一点的堕落所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在这个堕落中间彼此中间彼此应该怎么样鼓励回到神这边来所以牧师说借着这个服侍神把我们的时间。就是花在对的上面，而不是花在那个顺境的时候，花在那些不对的地方因为它是一步一步的堕落，到最后，惩治一来了以后呢，我们如果能够悔改，那神就立刻怜悯我们就救拔我们出来如果不悔改，最后说真的就是灭绝了。
胡弟兄分享的特别好，他就讲的这个聪明和智慧，所以这一点有一节提到这个以色列人没有计谋智慧，他就好像说苏东坡生了儿子希望怎么样？他说他家有两个例子，第一个他那个四叔啊，就是长得很帅气，但是他就吸毒，所以结果呢就自作自受，无法自拔，也伤害到家人，就是这些自作聪明啊，自以为。这个小聪明啊，这些夸口就是就会，所以我们要求神来给我们智慧，提高我们的分辨能力。 因为神呢，用爱来管教我们的时候，有时虽然很严厉，但是他是让我们知道，如果再往下走，错一步，结果就是堕落。所以神的最终目的还是让我们回转。华梅弟兄，您继续。
OK，我是从第三个问题，牧师的第三个问题开始。第三个问题讲到神在惩罚以色列人之后，又怜悯他们，为他们伸冤。我就在想，那神惩罚以色列人呢？他们应该是罪有应得啊，应该是没有什么冤啊，为什么又说为他们伸冤呢？所以后来我们就分享到了，是因为这样讲吧，就是以色列人一直是神在保护着他们，神在带领着他们的。但是以色列人离弃神之后，那神保护的手就离开了他们。神的保护离开他们以后，就任凭他们被列邦列国来欺负啊。所以亚述人欺负他们，巴比伦人欺负他们。在欺负他们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就肯定有冤屈就出来了，因为被欺负了。所以就是神就是看到他们被欺负以后，又来为他们伸冤。所以这个伸冤有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可以，我觉得可以这样看。还有一个就是，其实这里面有两个战场，我觉得一个是地上的，你看到的是以色列人跟亚述人跟巴比伦人，还有另外一个是灵界的，这里面讲到的以色列人的磐石跟他们这些外邦人的磐石，就是真神跟假神之间，所以这不是只是一个地上的征战啊，这里面有属灵的征战的。那以色列人怎么样可以参与到这个属灵的征战？我觉得就是牧师刚才讲的啊，你不是只是说你在政治上啊、打仗啊这些东西啊，这个跟灵界有关系，但不是直接的关系。你直接参与在灵界里面的征战，也就是牧师讲的要侍奉神啊。你侍奉神，这个就是更直接的一个战斗吧，就直接就是在灵界里面跟假神就是对抗了。我们就记得我们读圣经，不是有历代志，然后有列王记啊。列王记记载的就是比较好像是地上的事情啊，可是历代志就讲到的都是圣殿里面的事情，就是感觉好像就是把这个地上的战场跟这个灵界的战场啊，这两边都描述了一遍。那所以这也讲到为什么以色列人受了这么多的苦，他们还不明白。就是因为有灵界的势力在那边啊，他们的心眼就是被这个假神给弄瞎了。新约里面就讲到被世界的王啊，把他们的心眼都弄瞎了。所以很多事情我们看，觉得好像看得很清楚，觉得明明就是这样，为什么他们就不懂不明白嘛？就是因为他们的心眼被弄瞎了。所以在我们看起来好像很直接、很 straightforward 的事，他们就是看不明白。
好，感谢主哈，谢谢大家的分享哈，非常的丰富哈。这个以色列还没有进迦南呢啊，在这个时候，摩西写下的这一首诗歌哈，竟然把整个的旧约的历史，甚至整个这个救赎的历史哈，都讲出来了哈，真的是哈，这个神的启示啊，真的是超过人的想象啊。那我们用心去读哈。前后的经文对照，把新约的这个救赎也放进去读哈，我们才能真正明白哈，当初神借着摩西要唱出这首歌，要让以色列人历世历代都记得啊，继续的传唱啊，纪念神的作为哈，那个背后的深意在哪里哈，是让我们明白救恩啊。在我们今天已经在耶稣基督的救赎当中的人啊，我们要懂得哈，去怎样去。啊，为主去这样的救赎来见证啊，看到神的恩典，看到人的败坏啊，人真的是哈，一旦不从没有重生的人啊，真的是没有办法啊，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啊，还是心是顽梗悖逆，必须要换心啊，把那个肉心换进来啊，把那个实心除掉，否则的话哈，吃再多的苦啊，都是白白的啊。当我们重生得救了以后啊。懂得怎么去体会神的恩典，跟随神的时候，才不会白白的受苦哈、啊。让万事相互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
OK，刚才牧师问，在里面所讲的有没有后来有没有发现过？就是像他们一人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能追赶万人逃跑，这个事情是发生在 历代记下二十四章，约阿斯王，那些亚兰人虽然一小队，却打败了一万人的犹太人的兵啊。另外一点，就在历代记下二十八章，亚沙斯王听到，亚沙斯王就是约阿斯王的孙子啊，他听到阿兰王和以色列王一起联合攻击他的时候，他就很害怕，整个民族都很害怕，因为阿兰王已经曾经打败过他爷爷了，现在加上以色列王，所以他们很怕，很害怕。但是以赛亚就在水道里面迎接他，就告诉他这两个王是冒烟火头，然后就告诉他给他一个预言，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几个孩子没长大之前，这两个王就会过去了。但是也是讲到将来预表耶稣基督，就是他与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就是说神的审判的公义是有，但是的怜悯也有的。那关于深渊方面，如果你看以赛亚书里面，很多国家以前对以色列有仇，有仇的，都一一的被算判有罪，亚述、巴比伦、以东，这些一大列的国家都是在以赛亚书是讲的。这是我的分享，这些讲的神的怜悯的公义都是存在。
天拉巴父，我们谢谢你借着早晨的晨更，让我们认识你更多，也让我们知道，给我们一个敏感的心，知道你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是什么，你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帮助我们全然向你，也帮助我们每一天在走过所有的这些挑战的时候，让我们经历到得胜的这种喜乐。阿爸父，帮助我们今天比昨天更好，明天会比今天更好。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看到盼望，给我们看到我们有你永生的神来指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还怕什么呢？帮助我们定睛仰望你，一心追求你，专心的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的心全然向你。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上回后的脚步，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